2021年走過8年歷程的中國共產黨看上去非常自信，中共一方面不遺餘力地渲染美國和西方的衰落，另一方面大肆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強調時同勢。在自己這一邊，中共不單止認為自己開創的中國模式為世界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制度的發展模式和方案，同時還希望引領全球治理的改革。分析人士認為，多國聯手反制中國雖然與崛起的中國有關，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做法，特別是中共宣稱自己開創的中國模式為世界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制度的發展模式，令到西方不安和擔憂。美國地緣政治風險分析機構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羅傑貝克對美國之音說，通過提供這種替代的方案，北京改變了很多國家看待他們與歐洲以及與美國關係的方式，同時這些也是對美國和歐洲的一些戰略政策和思想的攻擊。在歐美國家，大眾會將人權和市場權利的概念融入他們的政策和戰略思想當中，並且將之用於實踐。他們發現他們的政策和戰略正是被中國推回，所以這些不是強大中國的問題，那些是一個強大中國正是提供替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削弱北大西洋的體系。貝克解釋說，在北大西洋地區，歐美國家的共同理念是民主、人權、自由市場和經濟增長是齊頭並進的，而且是必要的組件，沒有這些組成的部分，經濟增長和經濟勢力就會崩潰。2021年中共繼續破壞香港的法制、人權和新聞自由，在新疆製造種族滅絕，對台灣進行軍事恫嚇，對內中共加緊對私營企業的控制並且進一步刑罰言論自由，對外中共對澳大利亞等國的經濟脅迫一直並沒有停止，自動外交成為中國的外交的新常態。丹麥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如何失敗呢？世界頂回中國的全球野心這本書的作者盧克帕蒂亦都指出，中共崛起的方向令西方擔憂。他說有各種各樣的擔憂，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擔憂，但共同的擔憂是中國崛起的方向。不單單是中國的崛起，很多國家都為中國的發展而慶祝並且從中受益。中國的發展的確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例如他們中國老百姓擺脫貧困等，這些更多是有關外交的。中國外交政策的一些因素正是擾亂其他國家的利益和價值觀。台灣被中共視為最核心和最敏感的議題，2021年中共發現越來越多的國家不顧自己的反對和警告，願意去觸碰這個核心和敏感的議題，越來越多的國家在這裡提升和台灣的關係，越來越多的國家願意幫助台灣擴展它的國際空間。12月15日由5位法國國民議會跨黨派議員組成的代表團體達台灣，對台灣進行為期5日的訪問，代表團團長、前議長戴胡傑在台北說，台海若沒有和平就沒有穩定，他譴責所有的威脅的行為。12月9日到10日美國邀請台灣出席全球民主峰會，而中國和俄羅斯就被排除在外。11月18日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正式掛牌成立，中國立刻將他和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不過立陶宛並沒有屈服於壓力，相反立陶宛表示將會作出相應調整以應對壓力，並為其他國家樹立如何頂住這類壓力的榜樣。11月底立陶宛議會代表同來自波羅的海另外兩國的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議員出訪台北，12月初立陶宛確認將會抵制2月份在北京舉行的冬季奧運會。立陶宛的做法得到歐盟領導人的支持，事實上不單止是立陶宛，整個歐洲對北京的態度正是在度轉變，歐盟其實亦都在度擴大了與台灣的接觸和交流。11月歐洲議會有史以來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團抵達台灣訪問，代表團團長法籍歐洲議會議員拉斐爾格魯克斯曼 他說對歐洲來說，台灣是關鍵而且理念相近的夥伴。十月歐洲議會通過了首份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的報告，建議歐盟提升與台灣關係，包括將台灣的歐洲經貿辦事處更名為歐盟駐台灣辦事處，以及啟動雙邊的投資協議程序。報告強調台灣海峽的軍事衝突不單止會造成影響歐洲利益的重大經濟混亂，而且會嚴重破壞該地區基於規則的秩序，以及以人權、民主和法治為核心的民主治理等建議內容。印太的澳大利亞、日本亦都加強了與台灣的關係，而且這兩國的領導人都表示，如果台灣有事，很難想像這兩個國家會袖手旁觀。加拿大亦都喺度加強同台灣嘅關係。今年六月，加拿大眾議院一致通過《加台關係架構法》，法案重要嘅內容包括支持台灣參與多邊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WHO） 同國際民航組織 （ICAO）。當台灣總統或者資深政府官員非正式訪問加拿大嘅時候，應免除依據聯邦移民及難民保護法所規定嘅簽證要求。當加拿大法律提及外國或者他的政府的時候，應該包括台灣在內。加拿大和台灣可相互簽訂協議，其中包括國家間國際協議在內等。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早在1月份就公開表示支持台灣參與國際衛生組織。中國聲稱對南中國海 90% 的海域擁有主權，從2010年以來，中國一直在該地區填海造島，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實力日漸增強，這些是不爭的事實。2021年的時候，這個局面發生了變化。這一年，德國、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都向南中國海地區派遣了軍艦。另一方面，西太平洋的各國聯合軍演不斷。分析人士指出，這些顯示中共對南中國海的影響和控制能力正是在度減弱。11月底，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德國五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菲律賓海舉行聯合軍演，其中德國是首次參加印太地區的軍演。10月中旬，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在孟加拉灣展開為期4日的第二階段的馬拉巴爾聯合海軍演習。另據報道，德國海軍計劃定期每兩年向印太地區派遣德國護衛艦和補給艦。10月中旬，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在孟加拉灣展開為期4日的第二階段的馬拉巴爾聯合海軍演習，以期與印太地區盟友進行更深入的防務合作。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亞洲事務高級副總裁麥克爾·格林11月在 CSIS 一場有關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研討會上面說，美日印澳四國海軍都很強大，這四個國家一起行動就是要向中國傳達一個訊息，作為民主國家，他們要確保貿易通道的安全，在國際有爭議的地方維護法治。10月初，來自英國、美國、日本、加拿大、新西蘭和荷蘭軍艦在菲律賓海進行聯合演習。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7月份宣布，英國會將兩艘軍艦永久性地部署到印太海域。印太地區最大的軍事動作應該是9月份英美澳宣布成立 AUKUS 三方安全協議。根據協議，英國和美國將會幫助澳大利亞發展核潛艇。有人指出，這些是西方國家在亞太地區形成軍事同盟應對中國的初形。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國今年首次派遣軍艦穿越台灣海峽，10月份在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和加拿大兩個麥克爾事件落幕之後，加拿大皇家海軍亦都派出了巡防艦和美國軍艦共同穿越台灣海峽。此外，好像美國一樣，歐盟制定了自己的印太戰略，加拿大的印太戰略正是製作當中。根據歐盟的新戰略，歐洲國家將會在亞太地區部署更多的海軍力量。作為明年的歐盟輪值主席的法國已經表示，印太地區將會是法國帶領下的歐盟的一個工作的重點。除了歐美和亞太區域大國的軍演和例行的航行之外，中國和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以及馬來西亞因為南中國海主權爭議關係緊張。12月6日，拜登政府宣布，由於中國對人權的侵犯，美國將不派官方代表團參加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外交抵制亦都得到了美國國內民主和共和兩黨的議員的共同支持。隨後，美國的盟國 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亦都紛紛跟進，新西蘭亦都表示不會派部長級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不過又說主要原因是對新冠疫情的憂慮。歐盟對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還未有達成統一的立場，但是一些國家已經單獨採取行動，立陶宛、奧地利和比利時已經明確表示不派政要出席冬奧會，立陶宛明確表示是外交抵制，奧地利和比利時是以北京防疫太嚴格作為理由拒絕出席。德國、法國和盧森堡等國還在期待歐盟的統一立場。12月1日，來自綠黨的德國準外交部長貝爾博克承諾在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採取對話和強硬的態度，表示沒有排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可能性。歐洲議會在7月曾經通過了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決議，呼籲歐盟官員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以回應中國政府持續的侵犯人權。不過在新疆人權問題上面，歐盟之前已經採取了一系列制裁的措施。12月6日，歐盟決定繼續延長對中國嚴重侵犯人權的個人和實體的制裁，直至2022年底。分析人士指出，這項決定將會使到2020年12月簽署的中歐投資協議陷入困境。今年3月歐盟27國和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一起針對新疆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現象對中國實施制裁。5月，歐洲議會投票通過凍結中歐投資協定批准的程序，中歐投資協定因此被無限期的擱置。在科技領域，中國亦都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抵制和限制。首先，歐美對華立場亦都越趨一致。9月底，美國和歐盟啟動了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的首次正式會談，雙方同意共同推動形成針對關鍵技術的規則和標準，並且在從審查潛在的惡意外國投資到人工智能保障、半導體供應鏈安全等有關關鍵問題上面開展協作。雙方在會後發布的聯合聲明之中並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是強調了共享民主價值觀，並且承諾共同應對正是破壞世界貿易體系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值得一提的就是，曾經是七國集團中率先加入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意大利政府，目前亦都對中國的經濟活動保持警惕。11月，意大利政府阻止了中國浙江精誠機電公司收購意大利絲網印刷設備業務的計劃，理由是這個收購可能會對戰略性半導體行業產生影響。另外，美國、英國和日本都出台相關的政策，限制外國留學生，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學習所謂涉及安保的敏感技術，這些敏感技術專業被認為是半導體、機器人等。澳大利亞是第一個以國家安全為由公開禁止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參與它的 5G 網絡的國家，後來美國、日本和歐盟之中的不少國家亦都先後出台相關的規定，阻止中國的華為、中興等公司進入本國的網絡。加拿大仲未有決定是否允許華為 5G 電信網絡提供設備。加拿大亦都係喺有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同新西蘭參加嘅情報分享五眼聯盟之中，唯一尚未就華為問題作出決定嘅國家。加拿大媒體嘅報導，加拿大聯邦政府好快就是否禁採用華為技術嘅問題作出最終嘅決定。12月10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重培武仲向渥太華威脅說，如果加拿大政府在即將宣布的 5G 網絡建設准入決定之中排除華為，加拿大將會為此付出代價。習近平的旗艦項目一帶一路計劃亦都遭受到挑戰。今年4月，澳大利亞取消了維多利亞州和中國簽訂的兩份一帶一路的協議。5月，澳大利亞國防部宣布就中國南橋集團對北澳達爾文港的99年租任協議進行新的安全複核，以確定它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目前評估已經結束，預計澳大利亞政府將會在2022年作出決定。美國和歐盟就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基建計劃，歐盟執委會12月1日公布了一項計劃，以在2027年前在全球範圍內投資3000億歐元，等於是340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數字和氣候項目，作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更好的替代的方案。美國就在6月份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就是重返更好世界倡議，這項計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援助。 在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方，一些發展中國家亦都採取了接觸和防範的兩手策略。中國如何失敗呢？世界頂回中國的全球野心這本書的作者柏蒂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不會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裡面。柏蒂又說，他想通過他的書告訴世界知，中國繼續的崛起並不一定得到保證，他的崛起程度取決於他在全球範圍內的關係以及跟其他大國的關係。他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指出，中國面臨的這些挑戰將會最終有損中國的影響力，即使是中國在未來的十年或者更短時間內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影響別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來說，這些挑戰亦都會令到中國的影響力大打折扣。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